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17章16至29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17章16至29节这个段落，讲述保罗在雅典的情况。以比古罗和斯多亚派是希腊文化当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以比古罗派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就是寻欢作乐，相反斯多亚派就认为思想比感受更重要，并且尝试将自然和理性结合一起，压抑贪图享乐的欲望，因此他们是严守纪律的。保罗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班有识之士讲说话。保罗本身来自教育中心大数，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知识的，知道怎样清楚的用有说服力的讲道表达他的信仰。他还是一位教师，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门下受教。同时保罗又用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传福音呢，可能未足够，要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必须充分准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怎样将圣经应用在生活之中，那我们传讲的道就越有说服力。当然这样不意味我们会觉得，等到有足够准备之前都不应该向人传福音，不是这样。我们应该以我们知道的去到作工，并且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人，更知道怎样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论点。雅典人设立了一个偶像，名为未识之神，因为他们真的很害怕，怕败露了某个神明就失去祝福，或者受到惩罚。保罗就用了这个未识之神去打开他和雅典人沟通的门。保罗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上面这个这么特别的名号未识之神来做开场白，他要见证的是独一的真神。保罗向雅典的有识之士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虽然雅典人大致上来说都很虔诚，不过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我们需要向人介绍基督，清楚说明主耶稣是全人类都需要的救主，他为全人类成就救恩。在创造之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和我们每一个都是亲近的，但是神不会被受造之物所限制，因为他超越一切，他就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又主动地和我们亲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让宇宙的创造主来管理你的生命呢？ 跟住我哋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其余嘅内容，《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有一段时间咧，神合埋眼啊，唔睇嗰啲人咧点样敬拜多神，但系而家咧，光已经嚟到世上啦。神是要各地的人回转归向祂，光照亮人的心，揭示出人作为神的受造之物所应尽的责任。神要各地的人悔改，而保罗就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祂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祂是救赎主。保罗告诉他们，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祂是审判主。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位有钉痕的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到执行的。保罗一直在这里谈论基督的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全人类宣告，每个人都将要面临审判。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是不信死人会复活的。这个是多神论所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你听见的是柏拉图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教导的是死人会身体复活的。当雅典人听见基督从死里复活，于是他们就讥笑保罗了。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三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有人会批评啊，看来保罗在雅典是失败了。其实保罗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会讥笑福音，但是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人都不少。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四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顺从。在雅典亦都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就有人会相信耶稣。保罗并没有失败，其实相反，他是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就有人听，亦都有人相信。保罗在雅典等提摩太和西拉由比利亚和帖撒罗尼加教会带消息回来，然后再一起向前继续他们的行程。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去哥林多了。作为一个贸易要地，哥林多是富裕的城市，就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城市一样，哥林多也都蔓延着各种的罪行。希腊话用哥林多的渣滓去形容那些最腐败的现象，而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其实所指的就是一些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列举出当地众多的罪恶。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话：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三节，保罗回忆到第一次访问哥林多的时候，他说自己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可能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觉得全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到马其顿异象之后，保罗原本胸有成竹的迈开步伐，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就不能够尽如人意。于是保罗深深思考，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第二个原因，保罗在腓立比遭受到严刑敲打，可能经过长时间都未能够恢复，因此是情绪消沉的。第三，根据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的记载，对帖撒罗尼加信徒的忧虑是令到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的。内外交困的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阿居拉夫妇给了他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力量。他们和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已经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了，因此和保罗就成为知己，后来还成为保罗忠实的同工。不久之后，保罗在哥林多和西拉和提摩太会合，重新得力去开展福音工作。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由雅典去哥林多行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城市，在哥林多你可以过放纵情欲、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醉酒、肉体的享乐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行程都来到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侍是相当有果效的。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侍最具功效。以弗所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可以说是罪恶中心，这两座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现在我们看看保罗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鲁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身近带着妻白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刚由罗马来的犹太夫妻。罗马那里出现了汹涌的反犹太人运动，这种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好几次了，而这一次格鲁雕命令所有犹太人要离开罗马，离开罗马的人群当中就有这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阿居拉和白基拉。使徒行传十八章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阿居拉来到这个城市要做生意的，有一日可能当他一打开他的铺头门口，就见到一个由安提亚来的犹太同行，大家交谈得相当投契，于是请保罗住在他们家，保罗和他们一起住，一起做事。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十八章四到五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雅典的时候，保罗一直等着提摩太和西拉和他会合，但是他们未曾出现。现在来到哥林多他们就向保罗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一封书信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的时候所完成的。保罗觉得呢应该讲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尼赛亚。使徒行传十八章六节， 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抖着衣裳是表示气绝，保罗已经竭尽所能去传讲福音，而犹太人既然拒绝尼赛亚，那死亡的命运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受。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最终是难逃神的审判。使徒行传十八章七至八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在哥林多逗留了大概十八个月，他的服事是有果效的，犹太人反对他，那保罗就转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进入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十八章九至十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你都估不到，主说在哥林多呢，我有许多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亦都充满疑惑。当他遇到反抗势力的时候呢，他都打算要离开、去其他地方。不过主就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主说在这个城里面我有好多的百姓。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在哥林多服侍了几个月之后，反对势力又出现了。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至十七节，到加留作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留都不管。加留是当时著名哲学家辛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原本想利用方伯来谋害保罗，但是加留不偏不倚，也都不愿意介入司法权以外的问题。冤枉或奸恶的事所指的是直接触犯了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的犯罪。加留很明确地区分出政教的不同处理，反映出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策略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自治的宽容政策。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而方伯又冷淡地对待犹太人，那就无辜地殴打了犹太领袖管会堂的所提尼。跟着下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至二十三节，路加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由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并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道到了耶路撒冷，可能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藉以巩固教会之间的联系。第二，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开始第三次布道旅程了。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伯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甲里剪了头发。保罗呢，是好像计好了日期，许下拿细耳人的愿，而 而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满。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坚格里来到行规例呢，就表现出他虽然是犹太人，却没有拘泥于律法的形式。今天有很多人挑剔保罗的毛病，说他许过愿，他们说这个人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这样他就不应该许愿。这些人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的，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是可以许愿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你亦不必许愿。保罗是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保罗强调的许愿与否是个人的自由，所以保罗要许愿，这个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事。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是拥有绝对的自由的。有一些超级圣徒，他们就组成小组，为基督徒制定了很多律法，他们说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但是他们就不知道真正的重点乃是在于与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与主相交的事了，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紧紧跟随主耶稣就可以了。而主就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同主已经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食肉，他就去食肉咯。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去庆祝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最重要的是荣耀神。至于食肉或者不食肉，都不会帮你去讨神的喜悦。保罗由第二次宣教旅程回来，哥林多就是他这一次宣教之旅的终点站了。现在他要回安提亚，他坐船由坚格里出发。坚格里是哥林多东边的海港。保罗和阿居拉、伯基拉一起坐船回去。保罗不再向西行，他现在要回家。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神的灵是禁止他去以弗所的。现在他回转头的时候，就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并没有逗留很久。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来了以弗所。或者有人会问，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他们是犹太人，是有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很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很想去看看他们。保罗就觉得有必要在耶路撒冷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的，这样做是他的自由。不过保罗也看到以弗所的福音门已经打开，他有宣教的热诚，所以很希望将来可以回到以弗所。以弗所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来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亚去。保罗在该撒利亚落了船，在这个港口的城市呢，他是可以去到耶路撒冷的。他到耶路撒冷是向教会报告下之前的所经历的宣教行程当中所产生的结果，然后呢，他又会继续向北行，回到安提亚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呢，在这里 就宣告圆满结束的了。不过没有过几耐，他就会开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并且在这里呢，他的服事是产生了很大的果效。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也都来到以弗所，这个人是亚波罗，他是初期教会当中另外一个伟大的传道人。虽然他不似得保罗那么有名，但是我们也都可以由亚波罗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是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说明。如果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心得，有任何的领悟，你都可以来到去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交流亦都可以互相纪念和代祷的。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会继续来到去研习使徒行传，来到去看看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经历。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